弟兄姐妹平安，新旧约圣经都是上帝的话，都是有权威的。神跟人之间的约定，就是神拣选他的儿女，让他们得到那个约中子民的好处。那么他们要专心的尽心尽心尽意的爱这位上帝，这位上帝也把约的好处给他。所以约哈，在西方是很深入广泛的，在我们东方少一点哈。约就是两造之间的协定，这个协定呢都有一些条文你要遵守的，所以有的时候约跟律法可以是相等的。那么约定呢也有一些好处，我跟你签约了，你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如果你遵守什么条文，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如果我遵守什么条文？所以约呢有的时候可以等于应许啊。那么当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跟神是立了约，这个约呢是世世代代要存下去的。那么后来这个约又在西乃山底下再一次得到强化，就是神按着他的应许把亚伯拉罕的子孙从埃及带出来了，那么从为奴之家带出来了，要把他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那么就在西乃山底下呢跟他们正式的立约啊。这个约呢不过几天就被破坏了，因为摩西上山40天百姓等不到他，就动摇了，就害怕了，就做偶像了，刚刚才领受了十诫就违反了。在旷野的时候呢40年也是得罪上帝居多了，20岁以上的男人听上帝话的只有两个人，真是哎呀，加勒和约书亚，其他的都悖逆。那么到了迦南地以后也是士师的时候多半是在悖逆的，包括士师本身。后来有大卫出现了，以色列人也立他为王了，那么大卫算是一个再一次把以色列人带到守约的子民这个地位上的，那么大卫也蒙神的祝福，大卫的子孙将来也要成为大。但是这个好像昙花一现一样，大卫的子孙里面在做王的呢好王不多，国家后来分裂了，两个国家后来也都亡了，那么一直到1948年复国。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好像是上帝的子民这以色列人呢跟上帝立的约就彻底失败了，就是你要遵守一些规定我就赐福你，可是你老不遵守，所以上帝是很愤怒。那在这愤怒生气管教当中呢，神也应许说神将来会跟以色列人立一个新约，或者说跟他的百姓立一个新约，这个新约跟旧约目标是一样的，就是我爱你你爱我，我只有你你只有我，就是我们要专心的信靠上帝，上帝那么照顾我们。可是方法不一样，就是旧约的时候呢叫百姓遵守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但是呢百姓遵守不了。新约的时候呢上帝让人的心改变能够遵守上帝的话。我们的理想啊，人啊，神对我们人也是这样，不是要我们成为最好的那个机器人，上帝给一个命令我们就去遵守。神并不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机器人，就不会犯错，就只会遵守命令。那么神希望怎么样？神希望我们自发的信他，而不是被制约的信他。新约是写在我们的心里面，旧约呢是写在呢石头上，旧约呢是外面对我们讲话，新约是内心自发的，一定是出于神， 但是新约让我们成为的不是一个机器人，是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接受了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律法写在我们里面，不是外在的，是我从心里信靠上帝，爱上帝，不是因为威迫利诱，不是因为胡萝卜和棒子，不是因为我信了上帝有好处我才信，有这个阶段，这个叫做小孩的阶段，但是慢慢慢慢我们越来越多，因着神的恩典在我们心里，那个律法是写在我们心上的。保罗说，旧约呢是用文字写的，那个我们和合本翻译是字句，上帝要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新约呢是灵写的，或者说圣灵写的，我们和合本翻经义。那么文字的工作就是律法，带来的是死亡。圣灵的工作呢，和合本的翻译是属灵的执事，也就是福音，带来的是生命。文字的工作或律法带来的是死亡，是什么意思？律法嘛，就是一些规定，一般来讲就是你不可以做的事。不过呢，讲的广泛一点，也包括你需要做的事，你该做的事和你不该做的事，就在法律里有规定。唉，人是罪人，人堕落了，以至于上帝的法律我们不能够遵守，不想遵守，拒绝遵守，不遵守就要处罚，一直不遵守到最后就是处死。这个叫做法律文字的工作带来的是死亡。我们从小到大嘛，我们自己也会，我们看旁边的同学也会，有些同学就是玩梗啊，顽劣啊，那我们每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这样。上帝有个标准的非常好的法则给我们，律法，但我们不听，一直不听，最后这个法律就带来死亡。那圣灵的工作呢，带来就是生命。圣灵让我们这些恶人罪人重生得救，信靠了上帝，那么神的生命那个种子就在我们里面越长越多，越长越多，我们就越来越喜欢上帝的律法，那么这个带来的就是生命。律法带来的是死亡，圣灵带来的是生命。律法呢是文字的工作，虽然带来的是死亡，但是呢律法呢还是有荣光，虽然这个荣光呢是逐渐退掉的。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这是旧约，因为我们人在罪恶中间看到律法的时候，多半都是在犯罪，多半就是上帝很公平的施行了他的审判，是有光荣的，但是叫我们觉得有点遗憾。那新约呢，圣灵他所做的工作呢荣光更大。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如果律法的工作是把坏蛋处死，圣灵的工作就是把生命产生，那个荣耀就更大了。旧约的工作，律法的工作是定罪的，是显出上帝是多么公平，而称义的执事呢是怎么这么坏的人最后可以被宣告无罪。这个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也有讲啊，就是第一章里面先是控告，上帝在那里控告以色列，控告他的百姓，说天哪，你们要听，地啊，你们要侧耳听，我是多么的爱我的子民啊，多么的照顾他们，他们不认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领受我这么多恩典不认识我，我控告他们，要定他们的罪。然后哇， 过了一段的控告以后，你突然听到上帝讲另外一句话了：以色列，我们彼此辩论，你的罪虽红如丹眼，比洁白如雪。上帝是我们生命中的法官，定我们的罪，用他的律法定我们的罪，定的我们口服心服，或者说不服不能不佩服。哎呀，他真是一个有荣光的法官。但是他又从这个法官的席位上下来，成为我们的辩护律师。我们并不废掉旧约，旧约也是充满了荣耀的，只是新约就是福音有更大的荣光。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并不知道律法是要废掉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4节15节讲，他们的心地刚硬。心地刚硬不肯信，意思什么？就是以色列人用旧皮带装新酒。新皮带就是指着有信心，旧皮带就是顽梗不信，以至于他们只认识律法的文字意义，就是字句叫他们死。我们唯独要有信心，看得清楚，我们有信心我们才能得自由。我们怎么样才能有信心呢？17节，圣灵叫我们得自由，圣灵叫我们得自由，主耶稣叫我们得自由，信心叫我们得自由。得自由就是我们不被罪恶辖制，这是主的工作，这是信心的工作，这是福音的工作。旧约和新约目标是一样，神总是要做我们的神，希望我们是单单的敬畏这位上帝，信靠这位上帝，爱这位上帝，盼望这位上帝，目标都是这样。但是因为人的罪恶是这么大，所以当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当圣灵还没有普遍降临的时候，就在旧约的时代，多半是神用他的律法来定我们的罪。新约的时候，福音临到我们当中，福音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临到我们当中，我们就得自由。那么我希望各位能够领受的，就是我们每天更新，每天更加认识主的恩典，每天更加知道福音的宝贝，以至于我们多多犯罪嘛，不，我们就越来越有自由的能遵行上帝的话，因为律法写在我们心里了。那么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的，那么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也有讲到这两个约啊。在4章21节，保罗责备这些还想回到犹太教的基督徒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诶，各位有谁喜欢在律法以下？我想我们应该喜欢在自由之下。可是罪人呢，最诡诈的一点就是罪人要在律法以下。我说明一下，神很不喜悦的第一个当然就是人犯罪不守律法，但是神还有一点不喜悦的，就是人想守律法。你说康牧师你在讲什么？想守律法好得不得了，怎么会神不喜悦啊？对，想守律法是很好。我讲完全一点，就是人以为他可以不靠着神的恩典守好律法，这个叫做骄傲，这叫自大。我们基督徒一点都没有要废掉上帝的律法，我们要把上帝的律法更清楚更彻底更完全的不断跟这个罪恶的世界，包括那些觉得自己很好的人，跟他们讲神的律法是多么的高，我们多么的及不到啊！唯有那个重生得救的被赦免的在基督耶稣里的，我们有那个新生命，我们才能像诗篇119篇所讲的，全篇在讲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是那新造的人让我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保罗责备加拉太人那些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就是他们想要再成为奴隶， 就是保罗说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他当然一个指的是以撒了，一个指的是以实玛利了。那保罗说这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那这两个儿子呢，就是两个约，一个呢是自然的，这个生下来的就是奴隶，就是二十三节讲的按着血气生的。那个自主妇人生的呢，是凭着应许生的，那是恩典。亚伯拉罕的子孙，包括我们，包括我们属灵的子孙，想要永永远远的生命，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绝望。什么叫对自己绝望啊？在亚伯拉罕99岁，撒拉89岁，两个人都完全不能生育的时候，创世纪17章，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老婆会怀孕了。撒拉已生孩子，那亚伯拉罕凭着信心生是在什么时候？在他对自己的身体，撒拉的身体，也就是我们凭着我们的血气，凭着我们的自然不能够办到的时候，这个时候除了完全信靠神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就神一定要显出只有他在做事。当然我们能够生的时候生孩子也是神在做事，只是我们人只有在我们绝对不可能的时候，神说我要这样做，我们才会口服心服。那我们现在需要学习成长的就是我们在每件事上都对我们的主口服心服，他所做的他所说的都一定是对的，我听他的话，我凡是听他的话相信他的话，那凭着应许生的，凭着恩典生的，那才算是上帝的儿女。你人有一点点作为上帝都不算，因为他要百分之百是他的作为。那么所以在加拉太书4章24、25节，自然能够生出来的，生出来的是奴隶，靠着恩典生出来的，那就是自由。自然的是旧约的时候，人凭着自己要遵守上帝的律法，结果不能遵守，就是成为奴隶。弟兄们姐妹们，31节，我们不要做使女的儿女，我们要做自主妇人的儿女，也就是我们不要做奴隶，我们要做自由的人。自由的人是有信心的人，自由的人是不在律法之下的人，不是外面的鞭子打你，有赏有罚你才遵守。自由的人是没有天堂你也信上帝，没有地狱你也不敢得罪上帝。当然有天堂我信上帝这是一个好理由，有地狱所以我不敢不信上帝这也是一个好理由，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到越来越纯的完全的信靠上帝。旧约和新约再说一次一样的目标，都是要我们专心的信靠上帝，都是要我们专心享受上帝的恩典。但是因为旧约的时候圣灵还没有普遍的降临，耶稣还没有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所以基本上比较多的时候人是得罪上帝惹上帝愤怒的。新约的让我们能够被引进一个更美的指望，靠着这指望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这就是新约比较多讲到两约的问题，一个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一个是加拉太书第四章，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希伯来书了。旧约和新约同样是上帝白白的救恩临到我们，我们凭着信心就可以领受。那么只是各位看圣经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看神学书籍的时候也稍微小心一点，有的时候那个律法就是指着旧约，讲的就是他定罪的部分。比如说希伯来书7章19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可以 进到神面前。而这句话很重啊，律法一无所成。律法一无所成的意思就是，人如果要靠着自己的肉体去遵行上帝的话，那就一无所成。就算表面上看起来遵行了，结果带来的也是法利赛人式的骄傲啊！各位，凡是人靠着自己来做的都不算，我们什么事都要靠主，我们什么事都要靠主，也千万不要有一个我们一般的错误观念，就什么事都靠主，所以我什么事都不做。没有，我靠主，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凡事都能做，但是信靠上帝的。那我们感谢主，希伯来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后书那里都有讲，新约是更美好的。新约的更美好在于，它能够把上帝应许的正面的部分实现出来，就是耶稣的死、圣灵的降临，使他的儿女更新，有美好的生命。所以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着更美之应许立的。希伯来书里面这个字眼常常出现，更美的，这个翻译很动人啊，更美更好的。那么这更美更好的美在哪里，好在哪里，就是有效，有正面的效果。在希伯来书里面，作者好像假设性的在跟犹太人辩论。犹太人最骄傲的、最引以为豪的，第一个就是他们有律法，别的人民族都没有。或者我们这样说，犹太人最骄傲的就是他们有上帝成文的律法。但是律法是这么标准高，所以他们也常常违反了。违反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第二好的，犹太人觉得最好是他们有律法，第二好的就是祭司制度。祭司制度呢，基本上是做两件事，一个是犯了罪献赎罪祭，另外一个是得了好处献感恩祭。那么犯罪献赎罪祭那是更重要，因为神讨厌罪恶，一定要有一个大祭司做神人中间的中保，平常就献赎罪祭，到一年一度的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一个人进到至圣所里替百姓赎罪。嘿，我们有这个制度，犯罪就该死，我们居然犯罪不会死，因为我们有一个大祭司制度，万世一系，从亚伦开始一直传下来，当然到现在是断了，但一直到耶稣的时候还没有断，万世一系，保证我们都在上帝的祝福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就问这个得意的犹太人了，哦，你们有大祭司或者祭司制度，万世一系，是啊是啊，他做什么工作？他做除罪的工作。有多少大祭司？哦，有多少多少个了，一直没有停过。为什么有这么多个？因为大祭司会死啊，大祭司死了就他儿子来做啊，儿子死了孙子来做啊，他跟别人一样都是罪人。哦，他们有一个最自以为豪的大祭司制度，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每天献祭，每年献祭，那表示什么？那表示这个祭没有效啊，没有除去罪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想，千千万万次献祭牛羊，不同的祭司，并不表示这个制度的有效，而表示这个制度没有效。我们的大祭司希伯来书说，一次一次就够了，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有永远的果效。这个永远的果效虽然是新约实现的， 但在旧约就已经预言了。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章两次引用了耶利米书31章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看起来以色列人都绝望了，我们都已经亡国被掳了，圣殿也没有了，祭坛也没有了，更不要说圣所至圣所了，都没有了。各位，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因为政治局势，圣殿并没有重建，所以好多的犹太人在盼望重建圣殿，好多的基督徒也觉得重建圣殿就跟主的再来有什么关系，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关系，那个不重要，圣殿重不重建根本不重要，因为耶稣的身体早就取代了圣殿，不需要人间的圣殿了。那么奇妙的是不是圣殿，奇妙的是神会立一个新约。那么耶利米书的预言是这个律法呢不再是在外面了，不再是祭司先知君王父母天天在那里提醒你，你要听话，你要遵守上帝的话，不能不听啊等等，然后有威迫利诱，没有，我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里面，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看31章的34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这个不再教导呢，只是在说我们将来会越来越自发自动的，不要人提醒的，就是我们今天做父母最高兴的就是他懂事了，他长大了，他不要我天天提醒了，每天提醒起来了起床了，每天提醒有没有刷牙，不必提醒了，不必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哦，你要认识耶和华等等，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律法写在我们心里，这是新约，我们会越来越主动积极的喜好遵守律法，这是新约。旧约的时候我们也有，但是因为耶稣还没有来，圣灵还没有普遍降临，这样的人少得多，但是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恩典了，我们蒙了赦免了，而且主应许他不纪念我们的过犯了，耶和华不提这些事了，我们的生命也越来越远离这些事了。在主再来之前我们越来越远离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有，而且那每一次的有都让我们很痛苦，而且有的时候有会变本加厉。你看大卫是在认识主很久以后他会犯那么严重的错误，我们有罪在身，自以为站得稳的要小心免得跌倒，我们怎么样小心呢？我们怎么样能够不但小心而且能够越来越成长呢？听主的道，背十字架跟随主，还有一个就是约的实现的形式，圣餐。很多教会是一个月一次，加尔文还有很多的改教运动家都说这个圣餐是越多越好，最好每个礼拜有一次，就是加尔文或者是这些改教家会强调说我们人还是有血肉之躯，那么血肉之躯需要经历到血肉的东西而把属灵的好处放进去，圣礼就是这样，不管是洗礼或者圣餐，我们在这个礼里面我们的肉身经历到水，经历到酒或者汁，经历到那个饼，是我们的肉身经历到，然后这个经历却因为上帝的话，我们在经历那个饼和杯和水的时候有非常奇妙的作用，让我们体会到主的事情。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各位，主传给我们的，门徒传给我们的，都是主的复活，重点都是主耶稣基督。每个教会当他有圣餐的时候我们都看得到， 仪式不一样，解释不一样，我们却在那个里面经历到上帝，经历到上帝对我们是如此的真实。我们纪念这个事，我们传扬这样的事，我们也不只是用嘴讲耳朵听，我们也用我们的身体去接触去吃。我们继续经历这样的事，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我们感谢主，这也是逾越节，是埃及长子被杀以至于以色列人得拯救的那一夜。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为我们死，为我们流出宝血，他在祝谢，在感恩中要我们也这样做，是纪念他，是思想他。我们在圣餐当中纪念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能遵守，而不只是违背，惹上帝愤怒。然后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这意思就是圣餐有纪念过去，我们都在想念过去，想念虽然我们没有亲自参加，但是这是过去一个永远难忘的事，主为我们死，主为我们降生，纪念他。第二个，我们盼望他再来。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他来。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在想过去的时候，你在吃中秋月饼的时候只会想到过去杀鞑子，你不会想到将来有什么。你吃粽子的时候也想到屈原，你不会想到将来有什么。我们吃喝的时候，我们想到将来参加天上的宴席，我们跟我们的新郎在一起。过去的记忆，将来的盼望，以及现在的如此行，彼此相爱。啊，这个约让我们想到过去，想到将来，想到现在。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怜悯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不只是记得你，不只是思想你，也盼望你，也盼望你来的时候，我们跟你在一起的喜乐。也让我们因着想到过去你的恩典，以及盼望将来的恩典，我们现在可以多活出一点爱，如此行，像你那样。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